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回到台北菜飞跃，早上的八点到九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时间来到8月6号早上了，今天一样为大家准备了好歌曲。这首歌曲《我对于你，你对于我》，听到的是原唱哦，是韩文歌曲《骑自行车的风景》。大家如果想到这首歌曲，可能想到的是华语的歌曲哦，《爱太遥远》，但是它是原唱是韩文歌啦。
소중했던우리부르던날을기억하며오후회없이그림처럼남아주기를
나에게는내외롭던지난시간을환하게비춰주는햇살이너의하얀 소리
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里是台北在飞跃。今天是礼拜四哦，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先为大家带来一个小单元健康新发现哦，也很久没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健康资讯哦。这个健康资讯呢，一开始的这个背景故事哦，还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幽默、有趣跟搞笑，诶，它跟健康竟然有关系。
笑一笑，张开嘴，动一动，迈开腿，健康新发现，快乐新体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搞笑诺贝尔奖呢？诺贝尔奖大家应该都听过吧？诶，得诺贝尔奖哦，基本上就是全球来讲哦，是他这个领域当中极其顶尖哦，并且他的研究跟发明哦，可以影响人类非常非常深远程度的哦，我才有机会得诺贝尔奖。但是什么叫做搞笑诺贝尔奖哦？这个奖项也非常悠久咯，从1991年开始创办的一个奖项，并且它是由一个科学幽默的杂志哦，不可思议的研究年鉴当中出版的一个奖项，所以它确实是取了这个诺贝尔奖的名字。但是蛮怪的，我就说什么叫做搞笑诺贝尔奖，是比看谁好笑吗？其实呢，这一个搞笑诺贝尔奖呢也非常的严谨哦。为什么这样讲？如果你想要入选搞笑诺贝尔奖甚至得奖的话，你一样要有非常详细的很严谨的科学相关的研究。只是为什么要搞笑？因为这个奖项的宗旨叫做先让人发笑再引人醒思哦，用一些荒诞啊搞笑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哦，去严谨的研究科学。诶，那你说那到底什么东西会得奖哦？这个搞笑诺贝尔奖要怎么得奖？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奖项的亮点哦。通常呢，他会选在传统的诺贝尔奖颁奖前几周举行他的颁奖典礼，并且颁发奖项的人哦，他们会请真正的诺贝尔奖得主来颁发搞笑诺贝尔奖的奖项。而近期哦，有一些获奖的研究，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知道为什么它叫做搞笑诺贝尔奖。例如说，在2024年呢，他们的这个搞笑诺贝尔奖里面的项目，生物学奖哦，日本学者发现泥鳅等哺乳类动物在肠胃功能不全的时候，可以透过肛门进行肠道的通气呼吸。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研究，不过他选的那个主题啊，或者是他研究的项目，都会有那么一点点觉得蛮有趣。就是研究，我们从平凡人的角度来看，就是诶，研究这个能干嘛？但是它也是一门很严谨的研究哦。那在2025年呢，生物学奖一样是日本团队哦，他们发现啊，如果你在黑毛牛哦，就是整只都是黑色的这种牛，黑毛牛上面哦，画上斑马的黑白条纹哦，可以干扰昆虫视觉，大幅减少蚊虫叮咬哦。因为大家知道为什么马是这个黑白相间哦，黑白相间的话基本上可以避免，就像刚刚讲昆虫啊或者是苍蝇啊附着停留在斑马身上，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我把斑马的纹路画在原本没有斑马纹路的动物上面，是不是还有一样的效果？而研究出来了，确实哦，是可以减少大量的蚊虫叮咬的哦。那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奖哦，2025年的这个搞笑诺贝尔的和平奖哦，他这个奲项颁给了一个叫做微醉哦，喝酒喝醉微醉哦，一点点醉的外语能力。他说啊，研究证实摄取适量酒精使人有一点微醉的情况下呢，可以提升非母语人的外语流利度，因为呢你有点醉了就可以降低语言焦虑。你想说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啊，你喝醉酒就会讲话，诶，你不要以为他只是直观的判断，用研究去证实这件事情。所以我必须得讲，这个搞笑诺贝尔奖每年真的都有很多大爆笑啦，而这些大爆笑就是他选的这个题材真的很有趣，但是他们的研究也非常非常的有用，或者说他的研究确实都是他的这个领域当中哦，很认真的去做的一些调查。那前阵子啊，也有大家常听到有一种动物嘛，不是叫做袋熊吗？就是袋熊的便便，就是它的排泄物为什么是方形的？这是一个台湾的科学家杨佩良去研究的，并且获得了这个奖项，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奖，所以也是一个另类的台湾之光啦。那今天的健康新发现要跟大家分享什么？要分享的一样是台湾科学家研究的哦，并且也是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奖的。哺乳类动物的排尿时间多数都是21秒， 欸，这是什么东西啊？你想说上厕所时间21秒，这个有什么意义吗？啊，大家都21秒，这个有什么特别呢？你不要想说这个真的有点好笑，但是他的这个研究其实对我们的人也有帮助。为什么这样讲哦？这个研究哦，他研究了普遍性的一些常见的哺乳类动物，而这些哺乳类动物虽然可能身体大小体型不一，像是狮子、大象、小狗，甚至像人类，饮食生活习惯跟体型大不相同，但是他们有个共通点哦，就是排尿时间是21秒，这样蛮奇怪的，对不对？因为你想想看，我们仔细想想看哦，如果一个动物比较大，它的膀胱可能也会比较大，那为什么排尿时间都是21秒呢？小的动物也是21秒，大的动物也是21秒，这样不是会很让人好奇吗？那刚刚提到哦，他虽然讲说是21秒，但是呢，研究证实哦，他们还是有一些秒的差距，只是大概落在21秒的这个区间。那因为刚刚讲说每一个动物的大小不同哦，他们说体重3公斤以上的哺乳类动物哦，排空膀胱的时间就是21秒。所以啊，哦，像是狮子、大象、小狗、长颈鹿、山羊、黑猩猩，几乎排尿时间都是相同的。明明动物物种完全不同，但是居然这件事情是一样的、哦、所以这个研究你知道在什么时候获颁这个搞笑诺贝尔物理学奖吗？2015年就拿下这个奖了。所以看起来有趣可爱，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一个直接来思考一下，这个21秒是怎么定出来的，这个上帝是怎么定出生物的这个特性呢？总会有一些演化的这种理由吧。哦，这是演变的过程嘛。他们说啊，按照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论说法，只要具备利于生存的特质，就会持续留在这个生物上面，所以这个21秒肯定也有它背后的原因。这个研究多么的详细啊，他说其实像膀胱这样子的一个内脏哦，这个器官哦，只有哺乳类才有，其他动物是没有的。而不管是肉食性或草食性的哺乳类动物呢，也会尽可能哦，不让其他的动物透过这个排泄外的味道让它发现自己的存在。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在野外也是这样嘛，这个动物在生存的时候它一定不会想让天敌发现它的位置，但是它要排泄的时候它会想要避免这种情况，所以这是对它的生存比较有利的。但是呢，如果你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排泄的话呢，代表你会停在一个地方很久嘛，对于野外的动物来说这也是个不利生存的条件，因为当你在排泄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风险跟攻击嘛，你捕食者可能就会猎捕这些野生生物，所以因为这些原因相交而成哦，就是会有个平均啊 balance，经过长久的演化下来哦，哺乳类动物普遍都落在21秒，就会有种种以上的原因。我们当然不是为了告诉大家什么动物界的什么小知识而已哦，因为刚刚讲哺乳类动物嘛，人类也是哺乳类动物，所以这个21秒也成为一个你可以检视自己健康的关键哦。为什么这样讲哦？21秒其实跟你的年龄也是一个重要的连结，因为你的膀胱的肌耐力也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衰弱，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很多长朋友为什么说上厕所的次数变多，上厕所的时间也变长、哦、有人不是讲哎，你那个膀胱无力哦，哎，这是真的，你年纪大真的有可能遇到这些现象，甚至像是人类男性哦，因为射护腺肥大症等等原因都可能使你的排尿时间拉长。所以呢，在日延续了这个刚刚讲说哺乳动物21秒的研究哦，他们直接研究21岁到94岁的男性跟女性，这样如果他的年纪是在所谓的生育年龄内，所以就是比较年轻的这个区间当中，不管男生跟女生排尿时间也确实是21秒，跟刚刚讲的这个类研究是契合的，而排尿时间也确实年龄增长而拉长。所以有的时候你观察你的这个排尿的情况跟次数也是提醒你身体的一些变化哦。医师做出了几个小提醒哦，包含啊，以人类的生活来讲，假设你半夜爬起来上厕所超过3次以上，这个就蛮多了，这个呢就要小心是肾脏跟膀胱可能有一些状况、哦、虽然人老归老，但是如果你半夜爬起来上厕所的次数超过3次以上，然后你白天呢常常需要上厕所超过8次以上， 还有呢是你还没有到厕所可能就忍不住漏尿了，还有这种残尿感哦，就是觉得我好像每次尿都尿不干净。那甚至另一种极端是很少跑厕所，有时候一整天都不排尿，这个可能也是肾脏跟膀胱的求救警讯哦。那另外一个就回到刚刚讲21秒的这个定律哦，如果你上厕所的时候超过21秒就是已经比较久咯。有以上这些症状其实都是提醒你哦，你的肾脏方面要注意，因为这个排尿啊跟肾脏跟膀胱相关，就是你的肾脏跟膀胱的一个健康是需要提高警觉的哦。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稍作留意一下哦，毕竟呢以我们自己普遍生活的变化来看哦，这个上厕所的一些改变只有自己最清楚嘛，所以也不用说担心害怕哦，说这样子哦，年纪大了可能真的就会遇到一些状况，或者是可能确实有一些疾病的隐忧哦，但是我们可以从日常习惯呢去稍微检视一下，提早发现自己身体的改变。
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孔雀转着比例辉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河马张开口吞下了水草，范纳都装进他的大肚腩，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Yeah, yeah, 台北在飞跃，快乐不间断，一起向前。 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早上的8:20呢，回到节目当中，还记得昨天聊到这个青年返乡的主题哦，有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之前做过的新闻报道嘛。采访的是青年团队哦，回到自己的老家，到底要在家乡做些什么呢？那其实也跟大家聊到，回到家里面确实是一个比较舒服跟自在的空间。如果你跟家庭的成员关系还不错，然后你跟邻里关系挺好的，其实就算你家看起来旧或者，但是习惯的地方就是很舒服啊。有一句俗话不是这样讲的吗？就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虽然有些地方生活更加便利，很华丽啊，崭新的空间，但是真正会让自己心里面放松，然后感觉到惬意的，可能还是自己家里面的那个老窝，那个老地方，熟悉的地方哦。所以回到家里面，回到家乡，其实也可以有一些崭新的面貌。有些人会说，哎，我们家比较乡下嘛，或者是这是一个可能人口老化特别严重的地方，你回到家乡，有些人讲说，这样会不会没发展性啊，年轻人干嘛回来啊。有些父母会急着把孩子往外推哦，会觉得说你发展的好才要去都市嘛，你干嘛回老家。但现在也会有一些新的观念跟想法哦，所以我们一样透过今天的这个分享世代交换所的报道来跟大家聊聊你回到老家去啊做的一些事情哦。要考虑的事情还真不少，人情世故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想法跟观念来面对在家乡遇到的各种挑战呢？
家乡是记忆的起点，这是一场关于回家的青年行动。
有人爱想坐好好，不过不能阿公阿嬷坐一道，好要留一些位置给年轻人坐，所以你要找年轻人。
跟你讲话嘛，在问有必要怎么了？什么来查电脑？你包括我研究和解。
当青年遇上长辈，不是代沟，而是共创，交换彼此的生命经验，重新定义家乡的样子。世代交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跟着我们一起回家。
欢迎收听世代交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我是黄勋威。人家说衣锦还乡是在外工作有成，光荣回到家乡。如果可以一开始就留在家乡为梦想打拼，同时又为故乡带来荣光，岂不是更好？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主张工作和生活平衡，比起高薪大企业，回到家乡工作有它难以取代的价值，像是可以更长久地陪伴家人，对在地人事物也特别有感情。不过也有些青年返乡带着复杂的情绪。
其实有一段时间对我来说，回家或是宜兰，我痛恨它。就是我不想要再待在这个地方，我很想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可能在台北，可能在其他地方，我才会觉得我是我，而不是谁谁谁的女儿，谁谁谁的小孩。
这是汤仔城特工队的姚明，学艺术的他现在回到家乡宜兰礁溪，在德阳社区定期开设针对长辈的画画课，也在这里举办针对青年和少年的活动，让更多人认识宜兰礁溪的魅力。虽然他说曾有段时间不想回家，但是他现在却有了在宜兰工作发展的动力。到底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让他有这么大的转变呢？选择回到家乡生活和行动会遇到什么样的挣扎？
阿妈，你手起来，我看一下。哇，好够水哦！
阿内哦，
睫毛真长哦，真水哦。
每周三就是长辈们的画画课，他们拿起铅笔，针对不同主题打草稿，用蜡笔或是水彩上色。长辈们的画作线条利落果决，配色很大胆。姚明最初会回到宜兰，甚至接触社区长辈，很疼。只是想要打工赚钱。
点是粉人还是马来西亚伊点面子，但是你都叫伊去用这票啊，对吧？所以你都爱换。
一开始是妈妈还是帮社区去安排规划课程，然后她就想要有一堂艺术相关的课，然后是叫阿公阿嬷的，然后就问我要不要就是去叫阿公阿嬷，然后那时候很穷嘛，就想说诶，师资那个一小时算就是以公就跟公读比起来其实算蛮多钱，然后就是觉得好像先回去教教看。一开始只是很单纯的这样的想法，但是后面其实梳理出来，其实我觉得我的价值观或是我对于家乡的一些看法是很有关系的。
你那时候想过会做这么久吗？
那时候没有，完全没有想其他，就是没有想太多。
你想说上一期课程就好了，
因为跟阿公阿嬷不只是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嘛，就是你到后面一定会跟他们建立很深的情感层面，那当然全部的人都希望这件事情继续下去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这件事情继续延续下去。
姚明是长辈们口中的美女老师，逢年过节长辈还会邀请姚明到家里吃饭，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对，甚至是我有之前有过年或什么去阿公家里
啊，但明明就没有什么太多关系，只是在课堂上认识。
对，然后可能他们的家人也会知道这些，就是
教画画的姚老师。
对，我是姚老师，然后去家里都是那种什么菜都旁出来，然后什么东西都拿出来，饮料全部拿出来。
你要喝哦，会不会渴？要不要？
对，然后还要外带， 因为毕竟长年纪很大了嘛。然后其实也送走了蛮多长辈，那就是我会看到原来这堂话对他们来说这么重要，是比如说有一个长辈他其实来没有很久，然后他刚来的时候其实是每天都是爬在桌上，然后看起来就是很没有精神，然后看起来很负面。
是他身体不舒服吗？
对，就是那个明显看起来就是身体不好长辈，但他年纪没有很大，然后一开始都是愁眉苦脸，然后后来就是渐渐的透过画画，然后他也会，因为他不会，所以他有时候就说老师让我带回家叫我侄女帮忙，然后说可以啊，你就回去就是拿给他帮忙，然后拿回来就问我说老师这样有没有就是很棒，然后就说这样很好，他就很开心。那就是后来就是他有一天就是社区就突然说那个长辈他过世了，就是很突然的过世了，但是他就是村长他们有去参加他的告别式，然后村长夫人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说老师你知道那阿嬷伊的那个告别式啊，他女儿把你胸口的围那朵全部布置在那个就是他的告别式的现场，让大家去看阿嬷他就是生前那一段时间他很快乐的画了这些东西的那些内容，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工作还是一个很重要，虽然就是那个重要性大家还是会觉得对长辈来说可能医疗啊那种照顾才是最重要，但是就现在我来说，不管是看到很多年轻同辈的人他们在生活上就是情绪上身心上的那种痛苦，我就觉得身心健康这件事对长辈来说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一直继续下去。
好，阿公阿嬷下课了。
从和长辈的画画课出发，或许可以为宜兰礁溪带来更多新奇有趣的事。
我觉得我小时候算是已经对礁溪比较多了解的小朋友，因为我妈妈她小时候可能就是很热衷在社区的活动，很参与在跟温泉有关的议题当中，就是会特别觉得自己是宜兰人，自己是礁溪人这件事情，我们好像应该要去爱护自己的故乡，去更了解自己的故乡，就是超级引以为傲的地方。
之后接触到的现在的小朋友，会不会那个认知已经有很大的断层啊？因为至少听起来你小时候好像对于在地是有蛮基本的认识。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现在小朋友真的是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走出去，可能就看到那些原本礁溪有的那些建筑啊，或是那些场所，所以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就会又是更远的。但是那个更远的，它就是一个地方的流变嘛，这件事情是正常的，就是你不能要求他们要知道我们小时候知道的礁溪，因为他们现在的礁溪就不是那个礁溪。
姚明找了好友蓝奕瑜，和奕瑜一起组成汤宰城特工队。这个青年团体尝试推动更多的活动。
那你们知道汤宰城是哪里吗？不知道，有人知道吗？
像是让小朋友认识礁溪的寻找乐园计划。乐园是以前一个礁溪温泉旅社的名字。奕瑜提到这个活动，希望让在地的长者带着小朋友了解宜兰礁溪的变化，并且合作设计桌游。
宇宙特工队，
你们知道宇宙特工队是谁吗？
你问
几个
啊？
不止哦，现在有新成员。
有。
在哪里？对，就是你们。
刚姚明也有提到，就是场域的它的变化非常快，所以它有时候消失的时候，你会一瞬间没发现它就不见了。
哦，你说地方的一个可能城市的变化，城镇的
变化，对对，非常的巨大这样。然后因为阿公阿妈他们其实有提到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们其实在路上，我们在找寻一些东西的时候，跟找寻一些素材的时候，要做背调，首先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好像需要去重新建立就是不同世代间跟礁溪的视觉连感，就是当我们看见的东西在那里，我们才会知道，哎，这边可能有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可是当这个建物或是它整个地景都不见的时候，其实大家自然而然就会，它就会随着时间流逝了。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觉得说，哎，那我们可以透过布画的方式，然后让阿公阿嬷们带小朋友去走读，然后去重新建立起他们对于地景的认识。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问他们的问题吗？
哦，因为我们那时候以一个礁溪以前的旅馆叫乐园。然后我们本来幻想就是小朋友对乐园一定会有很多很有趣的想象，嗯，结果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问说，那你觉得乐园里面有什么东西，嗯，每个都说要有冷气啊。
他们都想得很现实，想得很实际，
对，就是完全脱离我们原本想说啊，原来现在小朋友都是这样想的。
我问第一个问题，我整个人就破灭了。哇，原来小朋友是这样。
你们心里啊，觉得很震荡，想说那怎么办？我要接什么话？
没有，我们爆笑哎，我们爆笑，
因为觉得真的是太好笑了，
对，超好笑。
因为这几年是蛮热，就是他们，啊，现在小朋友比较务实一点，
说真心话。
冷气就是凉的，有冷气，然后又很好，有云霄飞车、旋转木马，然后还有什么自由落体。亲吻暖陶
幅洒满整个夜晚。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开始。
在正声乱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大佬学大佬，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落街，每个微笑都珍贵。台北在飞跃，一起迎接新世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和大家分享世代交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一样是我制作的采访跟报道的内容，来聊到青年返乡。今天要去的地方在宜兰礁溪，也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地方哦。
OK， 这一位阿嬷，她95岁。他没有离开过，95年啊，没有离开过礁溪，所以他是礁溪的什么 国字典，对不对？
我两路两边是什么？房子两边都是温泉饭店比较多，对不对？可是以前呢，你们想一下，以前的路哦，阿妈差不多。
所以你们观察起来，小朋友跟阿嬷那种相见欢，我有看到他们有一些讨论吗？欸，他们会怯场吗？会有小朋友是属于那种比较害羞，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跟长辈沟通的类型吗？你们有看到一些吗？
我觉得会，可是他们会找到方法。
哦，
就有些台语不太会讲的小朋友们，他们会直接用肢体语言表达。
哦，
对，然后我们其实现场也有很多的青年的志工，
嗯，
跟我们自己一些助教都在现场，
嗯，
所以其实有。其实我们也不用太介入太多，他们其实就会自己跟阿公阿嬷完成一个沟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又要钱。
嘿嘿，把菜帽打开。
汤宰成特工队在宜兰礁溪办的活动，得到小朋友跟长辈们的好评。青年返乡行动就串起长者跟孩童的在地记忆。
青菜跟其他地方的东西都不一样，为什么？
不一样。
彼此不熟悉，但小朋友在游戏中努力跟长者互动，社区长辈也很乐意分享自己在宜兰礁溪生辈子的所见所闻。姚明跟易宇收到不少参与者的真心回馈，
就是他说他觉得这边的阿公阿嬷很像他自己的阿公阿嬷，
嗯，
就是虽然他们只接触了一次来两次，
嗯，
就是大家和乐融融。
然后还有小朋友看阿嬷就是可能答不出来，就会透露答案，
哦，偷讲，
偷讲，
着急，阿嬷更着急，
对，然后阿嬷也听不懂，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就已经偷偷来问多大声，感觉真的很可爱。那小朋友呢？因为小朋友也收集到一些回嘛，所以嗯，有的时候你们做一些计划活动，有的时候也是会观察说他们实际上的反应是什么。
啊，我想到了。就是其实我们有里面有两个小朋友，原本就是平常爸爸妈妈是在中国上班，所以他们平常是住在中国的。
哦，
对，所以他们其实比较习惯看的是简体，
嗯，
然后讲话的音调也是，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沟通会不良，
嗯，
然后像阿公阿嬷
不一样，
对，然后像阿公阿嬷讲台语他们也会听不懂，那讲中文他们也听不懂，
语调不一样，差太多了。
对对对对对。那一开始他们就是那种最害羞，然后弟弟，哦，尤其弟弟是八岁吧，
嗯，很小，
对，最小的。然后他觉得自己没有自信，
嗯，
就是会觉得我来到一个我什么都听不懂的地方，
很煎熬。
对对对，然后就一直快要哭了，
嗯，
因为我们有找了一个比较擅长引导的阿嬷去陪他们，
嗯，
然后他们也玩得很开心，然后最后完成作品之后。后来就是你的一些场域，
嗯，
就是他们家人也有带他们去，
觉得明明不是自己人，会感到有一种亲切感。
亲切感为什么？
对，很像，就是很像自己人。
自己啊，你说阿公阿嬷很像你的阿公阿嬷。
对，
我觉得我们宜兰的礁溪是温泉第一，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这边温泉很多，还有饭店，还有免费泡脚的地方之类的。
囡仔吼，要大汉，即站启蒙时期吼，你若无甲种这个啊故乡的根吼，要等到伊大汉出外出去，再过开始再要过认识家己的故乡吼，就过差一点啦，无遐亲密。
一堂画画课，让长辈重新拿起笔；一场桌上游戏，让居民重新看见自己的土地。在这些活动中，
青年和长者不只是世代的两端，而是共同为家乡描绘未来的合作者。汤宰成特工队在宜兰已经投入多年，成效跟口也都不错，不禁让人怀疑为什么团队成员依旧觉得回家工作生活不见得都是充满开心跟喜悦的，他们的矛盾到底是什么？
你可能出去念书了十年，你已经不是他们家里长辈原本认识的那个样子，或是你本来就觉得你其实出去外面你才会是一个你所认识的你自己，但是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有一部分自己并没有办法很自然的展现在那些很亲密的人面前，我觉得这件事情有时候是很累的。而且当然因为像我念的是艺术，艺术这件事情会把我阿嬷也是因为希望让更多人去了解，比如说我喜欢的这些东西，或是我学习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常常像我的不管是学长姐学弟学妹，其实家里的人根本不知道你在干嘛，你做了很多东西，你做了很多作品，它可能对于艺术圈的人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东西，但可能在外面不了解艺术的人或是不了解艺术的人来说，你可能就只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那因为回去也一阵子，你有感受到可能也许自己对于自己的家庭啊或者是这些重要的人可能有某一部分似乎已经有沟通成功了吗？
对，有，我觉得是有进步的，但是当然你要他们全理解也是不太可能，变成我找到一种跟他们相处的模式，是至少爸妈看到这件事他就不会一直觉得你的工作好像就是会很担心你的工作是不是赚不到钱没办法养活你自己。
不止姚明有这样的心情，易瑜觉得回到家乡最困难的是面对自己，正因为是家乡更会让自己陷入反思，
就是可能从原本回家舒适然后就变成有压力的工作环境，我觉得当下的我很难去切割场域对我的差别，然后我就后来就发现我根本就是带着一堆未解决的疑问回宜兰的，就会开始觉得原来其实最大敌人是自己，就不是这个地方带给我问题，而是我的问题在这里发生，自己产生对话，然后不会害怕跟自己独处，这个技能我觉得是在地方必备的，只有不害怕跟自己持续对话，然后你才能够去打破我们所谓最大的心魔。
回到家乡其实是面对自己。汤宰成特工队的成员也提到，因为跟在地居民有密切互动，感情越来越好，但也有可能遇到地方对青年团队产生过多的期待，他们认为在地方行动的青年其实心态上有很多需要成长突破的地方。
因为比如说像我妈妈是社区总干事，我觉得她就是那种把社区的全部的人当成她的家人一样，我觉得这件事虽然很好，可是同时她也造成了很多困扰，就是其实你好像没有隐私的感觉，比如说今天你家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其实隔壁邻居都会知道，全部的人都会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累。我觉得很多对社区或是对长辈的议题关心的人，其实大部分可能都是比较敏感的人，比较敏感的人他其实跟长辈互动或是跟社区的人互动，有时候你的好的状态是加成的，过度就会去削弱你，你就会觉得很累，因为真的跟人相处其实是有时候是蛮耗能的，很多人都会直接说社区其实是所有工作里面最难搞的一个地方，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一张嘴，然后今天很多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而且常常都会因为人情压力或什么，你就要去委屈你自己去做你可能原本不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就会把社区的身份就是当老师这件事情还是把它当成工作，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心态的调整。
姚明找到生活和投入社区的平衡点，有时候怀抱理想充满热情，但也会因为在社区工作而觉得心好累，做觉得有意义的事也要考虑自己的精神续航力。易瑜同样也遇过觉得回到家乡投入地方工作的压力，他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式。
其实我觉得回到家乡其实会有一种身份的局限吧，就在这里你好像有很多不一样的，好像不一样的标签，就是因为你在这里活了很长的时间。
哦，你说你是宜兰人，然后你是什么？
对对对，然后你回到这里就有很多一种好像背负着，我想背了很多很重的东西，
嗯，
然后在那边走。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瞬间，然后你可能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灵光，你就会开始发现哦，这个地方其实并不是我，它并不是带给我负担或给我什么，它是我的人生一种就像是一个劫，我不会称它为劫难，可它就是通过那个瞬间你转变之后，你就会变成一个新的自己。
所以会不会也是回去了才会更认识自己啊？
我觉得是，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我本来就认识我自己，但是其实在不同的场域里面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就是我觉得人跟地方一样都是一直在流变一直在流转的。
许多青年投入返乡工作，都是因为觉得这么做富有意义，格外有价值，甚至不需要得到太多的金钱报酬，会倾全力的做。姚明跟易瑜投入地方的形式则不太一样，比起一开始就付出所有，他们更重视先保有自己对于地方的永续热情。这样的体悟也是因为他们曾经彷徨过、受伤过。
因为很多团体他们有时候把情感就是看得太重，然后最后就是吵架，其实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区分开来情感跟你做的事情到底是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我那时候为了弄那些剧团啊什么，就是以前做的剧团的东西，我把我原本其实是我自己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停滞了，然后反而去成就了别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那样的经验就是让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应该先回到自己，先问自己说这件事情是不是让你觉得舒服，让你觉得你有必要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吗？就是会先问问看自己。因为社区老实说它就是这样一直运作下去，有时候没有你并没有差。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年轻人他们在踏入社区的时候把自己想太大了。
哇，你到底是哪一个 moment 有这么深入的了解啊？是哪一个瞬间警醒了？
因为后来做地方事务变成原本是无偿的嘛，然后变成我的工作之后，我突然有一天发现诶，这是我的工作，可是为什么我每天都这么痛苦，然后我一辈子要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自己很可怜，所以就完全不想要这样。
当年轻人不再为地方燃烧殆尽，而是以更永续的姿态耕耘，便能在日常生活中与在地居民编织一张真实而温暖的关系网。青年愿意回家乡贡献，家乡一样会回报你，只是这个回报可能是让你检视自己，不要让自己热爱的事物变成为做而做。
还有更多问题是，我觉得就像我讲，就是我觉得你想做什么这件事情它必须一直住在你心中。那如果你今天忘记了这件事情，那其实你做到后来你会发现，哎，我好像有一种 aimless， 有一种漫无目的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在这个地方继续做事情，我尽量避免那样的状况。
有的时候东西做久了你会变成为做而做嘛，就跟人家讲职业倦怠很像。
对，没错。
但是我们不时又意识到，我们期待的是我投入我喜欢的地方事物不要有一天变成为做而做。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或者像我自己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来这边难免会陷入那个迷惘里面，你知道吗？
嗯，
就是要从这些轮回里面去找到一些会让你感受重新心脏跳动的事情。
返乡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段人和土地长期相处的旅程。热情会有疲倦，理想会被现实拉扯，但若能在行动和生活间找到平衡，那份对家乡的初心就能细水长流地延续下去。青年回家，用活力和新视野打开和地方不同世代沟通的大门，让家乡不只是停留的住所， 更是一起走下去的崭新方向。世代交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00913拼成长，00690过后边，一支枪一支，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8月17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吊威，投资拢嘛卡硬。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要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新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